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英国军队与欧洲盟友相比，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他们作战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国家从外国占领之下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以及战争对他们的意义更加抽象模糊。他们绝大多数都支持由丘吉尔在大战期间领导国家，但是除了军官团所代表的精英以外，没有多少人同意丘吉尔对战争意义的理解，那就是除了捍卫自由民主之外，还要维护大英帝国的伟大。事实上，许多与英国人并肩作战的殖民地士兵所抱的希望恰好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就连英国本土的部队在几千公里外的远东和野蛮无情的日军作战时，都不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大英帝国。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暗无天日的丛林里以及日军的进攻中保住性命，若不幸被俘，更要忍受无法言状的残酷虐待，争取大难不死。官兵在家信中除了自己的生存外，很少提及战争的意义。一个例外是一位英国军官，他在北非阵亡前写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尽管模糊却肯定相当普遍的理想。他表示，为了实现他所谓所有中层民众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对更适合自己的子孙后代居住的世界那发自内心的渴望，他愿意献出生命。这种认为战争的意义在于为更美好的未来做准备的观点，在英军中相当普遍，虽然很少得到名言。他在英国国内引起重视是在1942年11月，当时自由党人威廉·贝弗里奇的报告出台，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为英国全体国民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福利。在海外作战的英军对贝弗里奇报告议论纷纷，这本身就表示战士们把战争视为通往新社会之路。英军官兵普遍认为，战争不仅是为了打败并消灭纳粹主义的祸害，尽管这显然是首要目的，但大局抵定后还要与国内的旧世界决裂，这使英军有了目标，帮助维持了士气。这个理想表现在1945年的选举中，当时对德战争已经胜利，但对日激战仍然未休。然而几百万名官兵却用选票拒绝了战争英雄丘吉尔，他们认为丘吉尔代表的是重视特权、财富和地位的旧有的阶级秩序，但现在是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的时候了。抗拒希特勒德国的斗争加上乌托邦式的憧憬，为英国的战士事业赋予了意义。然而对有些起初怀着满腔希望参军打仗的人，战争却带来了幻灭，无论是对政治、对更美好的未来，还是对人类本身。威廉·伍德拉夫在经济萧条期间从兰开夏郡的一个工人家庭来到牛津大学念书，他原来是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而相信必须抗击纳粹主义方能实现更好的社会。然而他复员归来时，内心却发生了巨变，起初的乐观主义在战场上烟消云散。他后来写道，大战前我曾奢谈建设新文明，最后我终于明白文明是多么脆弱，别人的死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阴影久久不能消退。许多复员军人无疑也有同感。后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线和后方的差别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小，两者经常没有分别，前线和后方差不多合而为一。在东欧的一些地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军队的拉锯战和广泛的游击队活动基本上抹去了前方和后方在含义上的任何不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这个分别较为明显。无论如何，所有交战国的人民都经历过不同形式的人间地狱，主要是德国占领者铁蹄的蹂躏。大战中大致能保全的只有六个中立国，即瑞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和爱尔兰，1937年前一直称为爱尔兰自由邦，再加上列支敦士登、 安道尔和梵蒂冈这三个微型城邦，但是即使这些国家也难免受到战争的影响，他们的国民因为经济活动被打乱或直接遭到封锁而陷入贫困之中，甚至由于盟军把空袭目标弄错而偶尔遭到轰炸，比如瑞士城镇沙夫豪森、巴塞尔和苏黎世就遭到过空袭，发生平民伤亡。尽管如此，每一个中立国都避免了最坏的遭遇，他们成为中立国的途径各不相同，意识形态的倾向仅起到了部分作用。宣布中立主要是战略的需要，也有经济上的好处。瑞士人口的四分之三讲德语，德国入侵是他的一大担忧。瑞士四面边界又都直接与轴心国接壤，所以他间接转入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和同盟国都多次侵犯瑞士领空，双方也都利用瑞士的银行系统。瑞士需要进口食品和燃料，所以必须与德国保持贸易联系。瑞士对德国出口精密仪器，帮助了德国的战争努力。瑞士银行为德国储存了大量黄金，其中大部分是从被占领的国家掠夺而来的，被用来向其他中立国购买重要的原材料以供军需。虽然同盟国全力施压，但是煤炭、钢铁、建材仍然源源不断地从德国通过瑞士运往意大利，大战初期还向意大利运去了武器和军事装备。另一方面，瑞士临近德国，自然成为难民和逃脱的战俘的投奔之地。瑞士接受了几十万名军人和平民身份的难民，虽然并非总是心甘情愿，然而他也拒绝了很多其他人，包括三分之一以上想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瑞典的中立和瑞士一样受到了严重损害，英国的封锁沉重打击了瑞典的贸易，造成大战初期瑞典和他的主要贸易伙伴德国的贸易激增。从瑞典进口的高品位铁矿石对德国的钢铁生产意义重大，瑞典的滚珠轴承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也十分重要，对英国的战时经济同样重要，所以对英出口绕过封锁照样进行。瑞典煤炭奇缺，全靠从德国大量进口，后来瑞典实际上放弃了中立，允许德国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过境。1941年德国发动对苏攻势之前，把部队经由瑞典运到了芬兰，共有200多万名德军士兵从德国取到瑞典去了挪威，数千辆满载武器装备的货车途经瑞典开往挪威和芬兰。然而尤其是在大战晚期，瑞典接受了数千名难民，包括逃离丹麦和挪威的犹太人。瑞典和瑞士一样，也给同盟国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官方保持中立，但对交战国的态度各不相同。葡萄牙是英国最老牌的盟友，虽然中立，但比较偏向同盟国而不是德国，特别是在战局不可逆转的变得不利于德国之后。具体来说，1943年，葡萄牙勉强同意让盟军使用亚速尔群岛的空军基地，使穿越大西洋的同盟国船队得到了更强的保护。相比之下，虽然弗朗哥后来坚称多亏他的英明领导，西班牙才得以置身于大战之外，其实他非常想加入轴心国一方，只是他的要价太高，他不仅觊觎法国在北非的土地，而且在食品和武器上狮子大开口，德国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弗朗哥没有改变意识形态上对轴心国的亲近，他向德国出口重要的原材料，允许德国潜艇在西班牙加油，西班牙有近两万名志愿军加入了德军的东线作战。但是后来德国战败大局已定，由于同盟国的封锁，西班牙急需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的进口被阻断，引起民怨沸腾，弗朗哥才逐渐改变了调子，使西班牙的中立为同盟国所用。土耳其宣布中立根本原因是想尽力避免卷入又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因为地中海地区日益扩大的冲突离他太近。大战初期，土耳其从英国那里获得了4000多万英镑的贷款，用以购买武器装备，故而偏向同盟国，尽管他顶住了要他参战的各种压力。土耳其的立场和西班牙的中立一样，间接地帮助了同盟国在地中海和北非的作战。1941年德国扩张的触角伸到土耳其国境的时候，土耳其和德国缔结了友好条约， 这是预备万一德国战胜的自保之举。德国在1943年对土耳其施以高压，以确保它增加供应德国战时经济所需的铬铁矿石。不过土耳其仍然坚持中立。战局逆转，德国献出颓势后，土耳其又顶住同盟国的压力，继续维持了中立的态势。他坚决不肯卷入任何战斗，直到1945年2月23日才象征性的对德宣战。虽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中间反英情绪高涨，但是爱尔兰的中立实际上倾向于支持同盟国。的确，爱尔兰不允许英国使用它的港口，那些港口到1938年才最终归属爱尔兰，结果大大加长了英美之间的航运距离。但是英国船只可以在爱尔兰的船坞中维修，盟军可以使用爱尔兰的领空进行海岸巡逻，爱尔兰救起的盟军航空兵可以归队，救起的德军人员却要囚禁。在爱尔兰岛的防御这个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爱尔兰和英国政府多有合作。另外，无论政府的官方立场如何，许多爱尔兰家庭都与自己在英国的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爱尔兰是中立国，但是据统计，有 4.2 万名爱尔兰公民自愿参战，其中数千人作为英军战士牺牲了生命，还有约20万人渡过爱尔兰海去英国为英国的战时经济效力。爱尔兰的中立有一个怪异的尾声，爱尔兰总理争取独立斗争的元老埃蒙·德瓦雷拉在对罗斯福总统的逝世表示哀悼两周后，又和极少数人一起在1945年希特勒的死讯传来后向德国表示了正式哀悼。在欧洲各交战国中，英国老百姓是最幸运的，可是伦敦东区的居民还有一些英国城市，包括考文垂、南安普敦、布里斯托、卡迪夫、曼彻斯特、利物浦、舍菲尔德、赫尔、格拉斯哥和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的居民一定不这样想。他们在1940年和1941年遭受了德国军机的狂轰滥炸，1944到1945年又受到德国 V1 和 V2 导弹的袭击。英国老百姓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粮食紧缺，工作超时，生活困苦，为远在前线打仗的亲人担惊受怕，轰炸区的人甚至无家可归。他们最怕邮递员敲门送来电报，报告丈夫、儿子、父亲、兄弟阵亡或失踪的消息，那种痛失亲人的感觉最难承受。妇女对战时的物资困难感受尤深，他们得在食品严格配给的情况下尽量安排好家里的膳食。丈夫出外打仗，他们要在家里照顾孩子，往往还要兼顾家务和长时间的在外工作。过去没有工作过或只料理过家务的妇女构成了英国从1939年到1943年之间增加的50万名劳动力的 80%。 英国平民的生活的确相当艰难，但还是远胜于几乎所有其他的欧洲国家。最关键的是，英国没有被占领，它的经济没有遭到德国占领者的无情压榨，老百姓没有被强迫送到德国工厂去做劳工。面对吉凶难卜的未来，英国大城市外的乡村地区没有遭到战争的实际破坏，即使在城市内，虽然炸弹把建筑物毁为一片瓦砾，但是遭轰炸的地区仍然相对有限，数千人因房屋被毁而无家可归，可比起欧洲大陆各地潮水般的难民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粮食配给大大降低了生活标准，但百姓的痛苦远比不上德国占领加之同盟国的封锁给希腊造成的饥馑和大战尾声时德国阻断荷兰的粮食供应线导致的饥荒，更不用说列宁格勒的老百姓遭受的可怕的大饥荒。黑市交易猖獗，但比起物资短缺更加严重的其他国家来，情况还不那么糟糕。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英国未被占领意味着人民无需面对屈从于征服者的压力，没有出现各个层次上的通敌者和采用各种方式的抵抗者这两个势不两立的群体。大战期间，英国社会的团结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想与希特勒德国媾和的人越来越少，持此想法的大多是上层阶级成员，他们很快缄口不言，或像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和其他著名的法西斯分子一样遭到监禁。与镇压性专制国家的情况不同， 英国多数人的声音是自主发表的真实声音，当然民众的情绪有涨也有落，受战局起伏的影响，也受食品短缺这类物质问题的左右。不同于后来流传的神话，敌机轰炸打击了士气，虽然没有将其完全摧毁。大战期间，主要是1940到1941年和1944到1945年，空袭造成了约30万人受伤，其中五分之一即6万多人被炸死。这个数字当然高得吓人，但远低于预计，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全体人民的士气。日常生活中自然不乏常见的抱怨和不满，劳资争端和罢工甚至有所增加。1944年发生了2000起停产事件，损失了300多万个生产日。然而虽然政府不喜欢罢工，但总的来说罢工为时不长，基本上都是为了争取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而不是对战争的抗议。英国平民的士气也许有涨有落，但他们和作战的军人一样，内心感到战争是正义的，非打不可。当然宣传也加强了民众的战争正义感，宣传之所以能够生效，是因为已经有了一致意见做基础。丘吉尔作为保守的战前政治家，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在战时代表了社会的一致意见，民众支持率达到 90% 以上。他那些强有力的演说也许并未如一般认为的那样决定性地鼓舞了士气，但是在关键的时刻，比如1940年5月和6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他的演说确实振奋了人心，加深了人们对于战争在拯救自由和民主这一层面上的意义的认识。衡量丘吉尔的重要性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只需想象一下，如果英国的战时领导人是哈利法克斯勋爵，英国会遭遇怎样的命运？英国与那种后果仅仅是擦身而过。在德意志国防军鞭长莫及的苏联的广袤内地，战争也凝聚了人心。斯大林政权改变了宣传口径，强调保家卫国，尤其突出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颁布了一项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达成的协议。这一切有效地激励了人民，使他们为了反抗残酷无情的敌人而愿意忍受任何艰难困苦。战时对平民征兵不可避免地使用了高压强迫手段，虽然劳动营中犯人的人数减少了，谁的忠诚若是受到怀疑，就会遭到严酷的惩罚。当发现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这些少数族裔中有少数人通敌的时候，斯大林立即毫不犹豫地把整个族群部落驱逐到边远蛮荒的不毛之地去，无数人死在艰难困苦的跋涉当中。尽管如此，苏联老百姓在大战中的众志成城不可能是光靠镇压达成的，苏联公民经受的苦难之深、困难之大难以言表。1941年德国的入侵使2500万名苏联人失去了家园，除马铃薯以外的粮食实行了严格配给，配给量极小，几乎所有公民都严重缺粮。列宁格勒有约100万人被活活饿死，在苏联的其他地方，城市居民的粮食配给也仅够勉强维生。无论对黑市买卖的惩罚多么严厉，民众为了活命都只能在黑市上购买农民瞒过国家严格征粮行动私存的余粮。可是尽管大家几乎总是吃不饱，但他们的斗志没有崩溃，工作日延长了，工作中的任何疏失都会受到严厉惩罚。然而仍然有包括家庭妇女、学生和退休人员在内的大批新工人自愿投入劳动，妇女尤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入了劳动大军。到1943年妇女占了产业工人的 57%， 集体农庄不少于 80% 的工人是妇女。新出台的生产规则有时两三倍于过去的规则，苏联的工业生产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从1941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一旦恢复，它就成为最终取得军事胜利的坚实平台。人民对极度的物质匮乏坦然接受，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儿子正在为国家的存亡而战。即使在这个对大规模死亡早已习以为常的社会中，生命的损失也到达了难以接受的程度，几乎每个家庭都在战争中失去过家人。一个对困苦和死亡不那么习惯的社会， 若是遭到如此惨重的物质和生命损失，也许早就人心涣散，斗志全无了。然而，对苏联人民来说，战败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激励了一种持久的团结和意志，是无论多大的强迫都产生不了的。各国在德国占领下的遭遇差别很大，称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捷克，在1939年3月就落入了德国统治之下，直到大战的尾声，捷克土地上都没有发生过战事。保护国对德国在经济上十分重要，德国又非常依赖捷克的工人，因此不得不弃用党卫军种族专家喜欢采用的驱逐甚至消灭当地斯拉夫人的严酷手段。起初德国并未对当地人民实施过严厉的统治，不过安全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于1941年秋就任帝国保护长官，负责压制开始冒头的骚乱和反抗，之后形势急转直下，镇压加紧了，一些捷克爱国者在英国特别行动组织的帮助下乘飞机潜入捷克，于1942年5月27日在布拉格试图暗杀海德里希，使他受了致命的重伤。在那之后镇压更是变本加厉，6月4日海德里希身死，引发了占领方猛烈的报复，实施暗杀的刺客为逃脱追捕只好自杀，作为对暗杀行动的报复，1300名捷克人被处决，其中包括200名妇女。德国人从一个捷克特工身上搜出了利迪策这个村子的名字后，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希特勒威胁说，再出事情就把大批捷克人送到东方去。自那以后，保护国一直相对平静，直到大战尾声，红军兵临布拉格城下时，城中才爆发了起义。与捷克早早落入德国手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匈牙利，他到1944年3月才被德国占领。那年10月，苏联红军挥师匈牙利，担任国家元首的霍尔蒂海军上将宣布退出与德国的结盟，要与苏联媾和，于是希特勒立即将他推翻，以另一个傀儡法西斯主义建十字党的狂热领导人萨拉西·费伦茨取而代之。萨拉西政权好景不长，到1945年2月即告倒台。那时匈牙利经过布达佩斯数周的激烈巷战后宣布向红军投降。虽然萨拉西政权是短命政权，但他的统治对匈牙利的犹太人来说如同地狱，他们在萨拉西凶狠的建十字党手中遭受的苦难是德国人加诸他们的折磨的可怕尾声。在欧洲的一些被占领区，战争不仅没有促进团结，反而造成了当地人民之间的严重分裂。南部欧洲的分裂甚至尖锐到了引发内战的地步，形成内战与抵抗占领者的斗争相互交织的局面。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期间的累累暴行，对当地人民的屠杀和大规模报复，加之令人不齿的乌斯塔沙成员骇人听闻的所作所为，促成了两个大型游击队运动的兴起，一个是由希望恢复君主制重建大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军官领导的切特尼克，另一个是克罗地亚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然而这两支游击队不仅攻击德国人、乌斯塔沙分子、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的分裂分子，而且还互打互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有英国武器弹药相助的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才成为主要的抵抗力量，并为领导战后的新南斯拉夫奠定了基础。南斯拉夫是欧洲唯一一个最终由游击队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掌控并组成了政府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占领者对希腊进行明火执仗的抢劫，毁了希腊的货币，掠夺了大量物资，直接导致了希腊的饥荒。那时希腊近三分之一的粮食产自东部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些地区自德国入侵后就落入保加利亚的控制之下，粮食出口被禁，这对希腊的粮荒更是雪上加霜。对大多数希腊人来说，战争意味着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挣扎，物资极度匮乏，德国又对破坏行为进行无情报复，这些如同在南斯拉夫一样，促成了游击队活动如火如荼的发展。但不同的游击队运动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分歧。